Не заглушить вам! Не заглушить вам голос народа, голос правды, который звучит и будет звучать. Конец, могила колониальному рабству. Долой его и похоронить его, чем глубже, тем лучше.
1942年，在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之后的第79天，美国的电台 Voice of America VOA 正式对外广播。VOA 中文翻译成美国之音。我这个年代的人对这电台应该都是有所耳闻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有一套类似于这个英文听力的一套教材，那就是从这个 Voice of America VOA 的这个节目当中脱胎而来的。这个电台成立的时候啊，二战还没结束。那美国之音的成立离不开当时美国一个机构叫做战时情报局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WOI。 那 VOA 成立的初衷呢，是希望能够将战争前线的信息第一时间传回到国内。到了1944年，美国之音电台已经在全世界拥有了3000名员工，用超过40种不同的语言对外广播。然而到了1945年哈，战时情报局解散了，那 VOA 呢失去了金主，就面临这个关门停播的风险。在当时，随着冷战的苗头逐渐浮出水面， VOA 这个当时广告部门的负责人叫做 William Benton， 他就看到了这个电台续命的机会。如果这个电台可以在真刀真枪的战争当中有所作为，那他应该也可以在冷战当中发挥作用。那果然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 VOA 成功的被保留了下来。1947年2月17日， VOA 用14兆瓦中波正式开始向苏联广播。这里是 Y4 Jazz， 我是米周。然而就在 VOA 对苏联广播之后的没几天，这个电台在苏联啊就被禁掉了。这件事看似有点麻烦，却反倒让美国当时的杜鲁门总统非常的开心，因为对手对 VOA 的这个态度恰恰表明了 VOA 正在起到他们希望它起到的作用嘛。那我们来看当时对苏广播的时候， VOA 这个整个的电台节目里面都会有哪些内容啊？其实主要就三大块，世界新闻、反共宣传以及爵士乐。其实一开始啊， VOA 当中这个爵士乐它是一个副产品来的，毕竟对于美国人来说啊，爵士乐就是他们的古典音乐嘛，所以当他们想要给自己的广播节目做配乐的时候，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爵士乐。但让这个美国人没想到的是，这种节奏奇怪、旋律曲折的音乐迅速成为了苏联听众最喜欢的音乐形式。那在当时啊，或许是因为这个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么一个原则，爵士乐在当时的苏联是被全面禁止的。因为苏联方面认为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资产主义音乐、资产阶级音乐啊，是靡靡之音。苏联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甚至直接说，爵士乐在我听起来就是刺耳噪音，赶紧给我关掉关掉啊。就在这种背景下，在所有接触爵士乐的渠道都被关闭之后呢，苏联人民发现唯一还能听到爵士乐的地方就只有 VOA 的广播了。那虽然这个广播当时在官方层面是被禁掉的哈，但是呢当时他们听广播也有一些就是相当于地下的这种不同的波段，有点相当于我们类似这种翻墙的概念，所以也还是可以听得到的。那苏联人发现爵士乐是好事，那美国人自然也发现了。那电台的高层和美国政府的宣传口的负责人敏锐的就觉得说，爵士乐这玩意儿啊，可能可以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替美国做些什么。相对于新闻和反共宣传来说，音乐看似是没有立场的，它只是音乐而已。而音乐呢，我们又通常说它是全人类的语言。所以很快 VOA 便增设了专门的爵士乐节目。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档节目叫做 Voice of America Jazz Hour， 它的主持人叫 Willis Conover， 中文常常翻译成威利斯康诺夫。可是等一下，谁是威利斯康诺夫呢？我听爵士听了20年了，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一个名字。二战期间，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很热门的夜场舞厅，叫做 Stage Door Canteen，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后台食堂啊，一个挺怪的名字。它是一个大舞厅，我们现在叫它舞厅哈，可能有点不太贴切。他们当时那个地位呢，就有点像我们如今年轻人都爱去蹦迪的那么个地方。只不过当时舞厅里面放的音乐都是爵士乐，那人们跳的舞呢，也都是摇摆舞。 那这个夜场之所以受欢迎，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会为往来这个华盛顿特区的这些美国士兵提供免费的入场、免费的食物以及免费的香烟，所以啊，它吸引了很多军人来这儿停留。有一天呢，一个年轻人就来到了这里哈、啊，他在玩了一晚上之后，发现当天放的这个曲子啊，怎么说呢，管弦乐器有点偏重，不太适合跳舞。于是呢，他就跑到后台跟当时负责放音乐这个 DJ 说你能不能让我选两首曲子。这个 DJ 啊是一位女士啊，她当然不介意，于是这个年轻人呢就放了一首 Tommy Dorsey 的 Boogie Woogie。 这首曲子出来之后瞬间点燃了全场，大家狂欢跳舞，效果特别好。然后呢，曲子结束之后，大家就大声这个朝 DJ 台呼喊说再来一首再来一首。那这 DJ 呢就让这年轻人再选一首曲子，他略加思索啊，就选了另一首旋律稍微更强一点的曲子，就是 Charlie Barnett 的 Cherokee。简单的两首曲子让 DJ 对这位年轻人印象深刻。他说，我丈夫是 WWDC 电台华盛顿分部的经理，他一会儿呢散场之后啊会来接我。他问，你想见他吗？那年轻人当然想啊。那随即而来的第二个邀约就是，那你想在 WWDC 电台工作吗？那年轻人当然想嘛。所以当天晚上散场之后， DJ 兴奋地将这个年轻人介绍给自己的丈夫，说这位是我刚认识的一位年轻人，音乐品味很好，希望呢能够在你们电台工作。他呢叫威利斯康诺夫。他丈夫说，等一会儿，谁是威利斯康诺夫？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哈。冷战结束之后，一群美国的旅行者走在莫斯科的街头，引来了好奇的俄罗斯人连珠炮似的提问啊，在美国一辆车多少钱啊？美国的失业率怎么样啊？美国人过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啊？当这些问题触及到音乐的时候，旅行团中的一个美国人有些夸张的炫耀啊，自己哎对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和拉赫玛尼诺夫的这些熟悉。然后呢，作为这个回嘴啊，一个俄罗斯人他就插嘴，他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威利斯康诺夫在美国应该很受推崇吧。这个问题问完，俄罗斯人瞪大了期待的眼睛，美国人呢却眉头紧锁，提问的人和被问的人都沉默了。在场的所有人，美国人啊，心里都在默默地问，谁是威利斯康诺夫？威利斯康诺夫1920年12月1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 Buffalo 市。 Buffalo 就是酸辣鸡翅特别有名的那个 Buffalo。 年轻时候的威利斯康诺夫最感兴趣的其实是科幻小说，他甚至呢因此跟美国的这个恐怖奇幻小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作者叫拉夫克拉夫特建立了联系，他俩成了忘年交，并且两个人通信的这个信件后来都被集结成册出版。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威利斯康诺夫这个人对于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是很执着的。那也印证了后来当他对爵士乐感兴趣的时候，他可以将节目做得很好，并且结交到一些当时最优秀的爵士乐手。威利斯康诺夫的家庭是一个军人世家，所以他的爸爸希望他也能够上军校，但后来他选择了一所位于马里兰的一个师范学校，并在毕业之后呢成了马里兰当地电台的一个播音员。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首都华盛顿特区，并在一个晚上踏入了当地著名的夜场后台食堂 Stage Door Canteen， 然后就发生了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那一幕。他在夜场的 DJ 的介绍下结识了 WWDC 电台华盛顿分部的经理，并且很快在那个电台开始主持跟爵士乐相关的内容。这其中最有名的是周六早间的一档跟当时爵士乐音乐家对谈的节目，以及晚间的一档关于 Duke Ellington 啊，艾灵顿公爵的音乐的一个一小时的节目，叫做 Duke Ellington Hour。 1955年，同样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之音啊，希望开设一档关于爵士乐的节目。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威利斯康诺夫。从此，一档从音乐传播角度来讲堪称伟大的爵士乐广播节目就诞生了。它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 Voice of America Jazz Hour。
Time for Jazz. This is Willis Conover in Washington, D.C. with the Voice of America Jazz Hour. The music of Duke Ellington. In our
你也许注意到了威利斯康诺夫在 Jazz Hour 中介绍爵士乐用的英语啊，它并不是我们通常听到的广播电视当中的那种很快速很流利的英文，这是一种被叫做 Special English 的英语，它的语速比常规的广播用的英文语速要慢三分之一，用的词儿呢也都是更简单的英文单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Jazz Hour 这档节目当时就算在非英文母语国家它的传播也是很广的，那里的听众们发现自己其实不需要懂很多的英文仍然可以这个去欣赏爵士乐。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节目不仅仅向大家推广音乐本身，他还在节目当中邀请很多当时著名的爵士音乐家到节目上去做访谈，包括前面提到艾灵顿公爵、 Billie Holiday、 Stan Getz、 Peggy Lee、 Stan Kenton、 Benny Goodman、以及钢琴家 Art Tatum。 这当中 Art Tatum 的访谈甚至是留存于世的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关于这个音乐家的一场深度的访谈。威利斯康诺夫的节目在苏联尤其是东欧特别受欢迎，他曾经代表美国去访问波兰，在那儿呢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以至于那次他去访问波兰全程都有苏联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怕他煽动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后来他被称为波兰爵士乐的教父，很搞笑啊，一个美国电台的主持人威利斯康诺夫被称为波兰爵士乐的教父，因为波兰后来最负盛名的那一批爵士音乐家们就是在听了他的广播之后才知道谁是 John Coltrane。 那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后来回忆自己曾经在苏联的一次访问的经历啊，他说自己在某一天晚饭之后被一个爵士乐迷带到他的公寓里面，非常的隐秘，午夜过后呢，这位爵士乐迷拉下百叶窗，将电视的白噪音调大，甚至调到了这个刺耳的程度，然后他们才敢打开收音机，鬼鬼祟祟地调到当时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频道。很快呢，他们就能够开始收听伟大的威利斯康诺夫的节目了。其实他在 VOA 的节目叫做 Music USA， 是一档长达两个小时的节目。在节目的前一个小时，他会放一些流行乐，那后面一个小时才是专注于爵士乐的这个 Jazz Hour。只是因为 Jazz Hour 太过有名了，所以人们后来很少提到前面那一个小时的流行音乐的节目。那 Jazz Hour 的开头我们前面听到了，它的开头曲用的是 Duke Ellington 艾灵顿公爵的 Take the A-Train。 那当音乐淡出时候呢，威利斯康诺夫用他圆润动听的嗓音说，爵士时间到了，我是威利斯康诺夫，从华盛顿特区为你带来美国之音爵士时间。这档节目是从1955年开播的，一直呢播到了2003年，后来节目被并入到 VOA 的 Jazz America 这档节目里面。那现在呢是由一个叫做 Russ Davis 的人主持的。1996年在抽了57年的烟之后，威利斯康诺夫死于肺癌。从爵士乐向世界传播的角度讲威利斯康诺夫是一个绝对的英雄。然而你把他放回到冷战以及美国种族问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他的身份又开始显得有点矛盾起来。威利斯康诺夫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当我播放 Charlie Parker 的时候，东柏林的青年听到的是即兴的自由，科格伯听到的是颠覆的密码，而我听到的只有 saxophone。 然而这段看似并没有政治立场的陈述背后是威利斯康诺夫本身他复杂的身份。在铁幕的那边他是拥有着磁性嗓音的爵士推广者，然而在铁幕的这边他是白宫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是尼克松总统的非正式爵士顾问，是国务院文化展示爵士乐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呢为国家艺术基金会提供咨询。 美国人甚至自豪地说，威利斯康诺夫一个人在冷战中的力量可以抵得上一支 B-52 轰炸机的机队。他曾经说啊 ，Jazz Hour 这档节目昭示了美国是一个拥有社会流动性的国家，一个有着创造力和丰富多样性的国家。爵士乐纠正了美国是种族主义国家的一个谬论。少数族裔在世界各地处境都很艰难，但是在美国的音乐界啊，能够看到如此多的黑人音乐家和歌手被接纳并取得成功，这让一切不言自明。然而他说了这段话，大家一看，威利斯康诺夫是个白人，所以他说的这番关于种族的言论似乎很难让人信服。有一个事实情况是1970年代哈，那个时候他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爵士乐总顾问。那在随后组织的一连串的这个爵士乐演出当中，人们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个总顾问的问题。因为在1970年代爵士乐已经进化到了自由爵士时代的时候，威利斯康诺夫选择的表演乐队仍然是在1930年流行的那种 big band 那种大乐队摇摆乐的形式，并且他拒绝多样化。而且在启用年轻音乐家方面呢，人们发现绝大多数得到机会的都是白人青年音乐家，这其中黑人青年少之又少。最终就在这一系列演出开始的前几天，威利斯康诺夫被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辞退，还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 VOA Jazz Hour 的话筒前面。在 Jazz Hour 这档节目的鼎盛时期啊，他在全世界有80个国家拥有超过3000万听众同时收听。但这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这80个国家里面并不包含美国本土。因为1948年啊，美国信息与教育法这个法案明确限制了由国务院资助的向境外做这种政治宣传的内容是不可以在境内播放的。那就导致 VOA 这个电台，它虽然叫美国之音，但是美国本土的常规渠道是听不到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威利斯康诺夫这位享誉世界的爵士推广者却很少为美国人所知。在他去世之后啊，部分追随者甚至将这个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都归功为这位爵士乐的使徒。但是呢，跟这种褒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连续啊两任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连续两任总统都驳回了为他授予总统自由勋章的倡议。或许在美国的官方看来，在那样一个年代，虽然作为美国的白人在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爵士乐，但是当你的3000万粉丝全都在海外，并且其中一大部分都分布在敌人那边的时候，你的这个忠诚度始终是存疑的。在威利斯康诺夫死后的第五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联合莫斯科当地的一些爵士乐团体举办了一场纪念威利斯康诺夫的演奏会。那这个呢，也是我能找到的距今为止最后一次由美国官方参与的对威利斯康诺夫的纪念活动。关于康诺夫的故事就讲完了，但是呢，这绝对不是美国在冷战期间运用爵士乐所做的唯一的事儿。在看到爵士乐能够穿越铁幕有这个可能性之后啊，美国人在酝酿另外一盘大棋。这局棋的棋子儿是爵士音乐家，而且呢，绝大部分还都是黑人爵士音乐家。1950年，世界各地的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慢慢觉醒，走进了轰轰烈烈的反殖民独立运动当中。在这一轮运动之后啊，在亚洲、非洲、中东、南美洲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国家。那美苏两家独大的这个战争冷战的背景之下呢，这些新成立的独立的国家显然是需要被拉拢的，是需要站边的。那美国在标榜自己的自由民主方面他用尽了力气，但是他却永远无法摆脱一个我们说他的宣传上的一个阿克琉斯之踵，就是他的一个弱点，那就是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无论你将自己描述的多么好，其他国家的人总是一想到美国黑人在美国所遭受的这个困境，美国的宣传就会让他变得特别的存疑啊，没有信服力。那在看到爵士乐通过美国之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及国会蓦然回首啊，发现爵士乐其实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外宣传美国的工具。于是在美国国会 和美国国家剧院与学院的层层遴选之下，他们选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可以代表美国的爵士音乐家。这里面有黑人也有白人。然后呢，在选出这些人之后，国会出钱资助他们去到不同的国家去演出。这么做首先啊，是因为爵士乐是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啊，是最能代表美国的一种艺术形式。其次呢，威利斯康诺夫通过 VOA 获得的成功说明了这种音乐是可以跨越国家，跨越语言障碍，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为之着迷的。那第三呢，也是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爵士乐的这个明星音乐家很多都是黑人。如果能够找到让黑人和白人乐家领衔，让他们带着一支由不同种族组成的大乐队啊，把他们派去世界各地，让他们代表美国，这不正表明了我们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吗？我们美国是一个白人和黑人都可以代表的国家吗？那这是对其他国家当时眼里那种种族问题的最好的回应。只是说啊，这些事儿啊，在跟当时这些音乐家沟通的时候，前面这个第三点，这种政治意图是被隐藏掉了的。对于这些音乐家们来说，能够将自己的音乐推广给别的国家啊，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出国巡演，能够得到最好的乐队的配置和最棒的差旅的安排，并且能够赚取丰厚的演出费，至少在一开始他们是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深层的含义的。 OK， 第一个开开心心上路的大冤种是爵士乐小号大师 Dizzy Gillespie。当时有一个特别积极推动爵士音乐家出国巡演这事儿的议员，叫做 Adam Powell，啊，他是 Dizzy Gillespie 的超级大大粉丝，所以呢，当有这件事儿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Dizzy。1956年的三月 ，Dizzy Gillespie 他的一行18人啊，一个大乐队从美国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这当中呢，这个大乐队的音乐总监是谁呢？是后来给 Michael Jackson 当制作人的 Quincy Jones。这支乐队在海外漂泊了10个礼拜，足迹遍布欧洲、亚洲、南美洲，去到的国家呢，包括伊朗、巴基斯坦、黎巴嫩、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阿根廷和巴西，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乐迷的热烈欢迎。那后来国会在复盘的时候呢，说这次 Dizzy Gillespie 的音乐出访啊，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尽管啊，稍微有点贵哈，他这一次出访的花费足够用来造一辆坦克，但是它达到的效果远比一辆坦克要大得多。它不仅提升了沿途国家人们对美国的兴趣和信任，那也为后来爵士乐家代表美国出访这件事儿，它打了个样。他去了之后，其他的音乐家就敢去了嘛，对吧？就有参照了。那么美国国会后来给这个项目，在 Dizzy Gillespie 之后啊，他觉得这可以立项了，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们叫这事儿 Jazz Ambassadors。啊，爵士大使。其实咱们说 Dizzy Gillespie 他是第一个大冤种有点不合适哈。虽然他是开开心心上路的，钱也没少赚，但是呢，在那次旅行的后期，他也慢慢看出了一些端倪，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因为每到一个国家，国务院呢都会安排一些官方的活动，但是在巴西 Dizzy Gillespie 因为没有优先参加官方组织的活动，他优先去参加一些跟民间音乐人的切磋，这个事儿他受到了国会带队老师的严肃批评，说他无组织无纪律啊，生性自由的爵士乐音乐家，你哪受得了这个批评，对吧？所以他慢慢开始琢磨过味儿来了。这次这个出国巡演啊，好像并不是国家让我出来演出这么单纯的事儿。OK， 这是 Dizzy Gillespie。第二个上路的爵士乐大使是摇摆一哥 Benny Goodman。 Benny Goodman 是个白人啊，不过没关系，黑白搭配才显得没那么刻意嘛，对吧？而且他的大乐队里也有很多黑人音乐家，那这正是宣传需要的一个典型案例。那 Benny Goodman 呢，他甚至在国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这一路啊，一直听到人们问我关于有色人种在美国被压迫的事儿。我猜这个呀，应该是共产主义宣传做的这个阴谋。这话乍一听吧，有点怪啊，因为感觉 Benny Goodman 在否认事实嘛。但是如果你考虑到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反种族反隔离的这样一个白人，那当时呢又给他扣了代表国家这个帽子的时候，那他这么说呀，我觉得多少你不说他出于真心嘛，也是出于身不由己了。那 Benny Goodman 这次行程主要是在东南亚，那这次巡演的高光时刻是在泰国，当时的泰国的国王是拉玛九世，他是一个超级这个无敌爵士乐大乐迷。听到后来他甚至主动走上台哈，跟 Benny Goodman 同台 jam 同台演出。那在这次巡演之后，美国国会趁热打铁，本来是想让 Benny Goodman 直接从泰国干到苏联去演出，打入苏联内部。但是呢，虽然 Benny Goodman 他本人是俄罗斯人的后裔，但是他们这次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被苏联拒之门外。在 Benny Goodman 之后出门的是另外一位白人音乐家 Dave Brubeck。如果说 Dizzy Gillespie 和 Benny Goodman 他们的旅行总归还是相对轻松的话，那这个 Dave Brubeck 就显得有点危险了。他们原本的出行计划呢是在东德和波兰演出，但是后来啊，他们这个巡演延长了，延长到了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斯里兰卡，之后呢又被延长了一次，他们就被派去了伊朗和伊拉克。但是在前往伊拉克之前呢，他们并不知道那里的局势其实已经很紧张了。主张独立的军官卡塞姆那个时候正在密谋对这个亲英美的国王政权发动政变，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是希望 Dave Brubeck 可以在这个国家的旧体系下依然展现自己的魅力。然而就在他们演出结束之后没多久，卡塞姆政变成功，伊拉克王国被推翻，王室人员全部被杀害。在所有被派往海外的爵士乐大使当中呢，有两个音乐家是可以拿出来特别讲一下的，一个是在这些人当中作为美国海外宣传影响力最大的案例，这个人就是 Duke Ellington， 埃灵顿公爵。这个人其实我们在这期节目里面已经提到很多次了，还记得前面说到 VOA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威利斯康诺夫他主持那档叫做 Jazz Hour 的节目吗？那个节目的开头曲就是 Duke Ellington 的这首 Take the A-Train。曲子这档节目五十多年播放期间啊，从来没有变过哈。所以当威利斯康诺夫走红世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埃灵顿公爵也随着这个节目的开头曲被人所知道了。可以说在他开始世界巡演之前他就已经名声在外了。1963年8月28号，埃灵顿公爵和他的乐队离开了纽约，前往大马士革。在为期三个月的巡演当中，他们先后去了叙利亚、约旦、阿富汗、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土耳其。在这以后呢，他又多次出访亚洲和非洲，那仍然是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不过不管前面怎么成功，这些巡演都比不上1971年的那次划时代的出访。当时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正在计划对莫斯科进行访问， 这个被看作是一个可能结束冷战的一种积极的信号。那在这次访问之前呢，作为预热，两个国家呢都希望能够有一些类似这种文化交流的活动可以先行一步。那大家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爵士乐，想到了埃灵顿公爵。那么197年的秋天， Duke Ellington 带着他的大乐队来到了莫斯科，开始在苏联巡演。在那次出访当中，他在五个城市举办了22场音乐会，总共有11万4000名听众参加了演出。苏联方面为了满足这个观众们对票门票的需求，提出在莫斯科加演两场，那埃灵顿公爵也同意了。这两场音乐会后来被加在了能够容纳一万人的莫斯科体育宫。那除了演奏会之外啊，他还举办了三场非官方的跟这个苏联音乐家之间的交流。埃灵顿离开苏联的当天，莫斯科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极为罕见的、十分积极的文章，盛赞这场演出的成功。这是《真理报》创刊以来首次承认美国的表演团体在苏联的演出。在埃灵顿公爵回国之后，他收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感谢信，感谢他持续为美国争取新的朋友。埃灵顿公爵的这些环球巡演并不只是为国效力，他的经历显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滋养。他有几张专辑，比如说 Far East Suite、Latin American Suite 以及这个 Afro-Eurasian Eclipse， 这些专辑都是在这些出访当中获得的灵感然后创作的。这当中呢， Far East Suite 远东套房这张专辑中的曲子伊斯法罕，这首以伊朗首都命名的曲子被企鹅爵士乐指南这本书称为埃灵顿公爵最优美的曲子。在这些出访的爵士音乐家当中呢，另一个常常被人津津乐道的人是 Louis Armstrong。 其实早在1957年啊， Louis Armstrong 他就有一个机会去到苏联演出，他大可以成为比埃灵顿公爵早十几年代表美国去到访问苏联破冰的第一位爵士音乐家。但是就在出发前夕啊，美国爆发了著名的小石城事件。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九名首次进入白人学校的黑人学生被当地人挡在了学校的外面。尽管小石城市的这个市长是支持黑人学生入学的，但是阿肯色州的州长是坚定的种族主义者。他动用了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九位黑人学生进入学校。那你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嘛，也没办法。那这事儿后来呢，怎么结束的呢？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出动了101空降师，直接接管了美国的国民卫队，然后101空降师护送九名黑人学生入学，这件事才结束。尽管最后这件事是以黑人学生取得了抗争的胜利而结束的，但是呢，整件事让 Louis Armstrong 非常的不爽，他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处境的一个荒谬。他拒绝代表美国去出访苏联，并且他愤怒地说，他说我可以虽然可以代表政府，但是我不认同政府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在考虑苏联之前，美国需要先把自己南方的事情搞清楚。尽管谨小慎微，不要去沦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工具，但是 Louis Armstrong 啊，去刚果巡演那次仍然成为了后面最为人所知的，也许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美国政府对爵士乐的利用。1960年的10月28号， Louis Armstrong 跟自己的夫人啊，以及美国国会资助这次演出的一些工作人员一同降落在刚果。 就像许多其他爵士音乐家一样，路易·阿姆斯壮刚一走出飞机，他就受到了国王一般的接待啊，真的是字面意义上国王一般的接待。他被抬上了一个大轿子，胸前挂着花环，手上举着他的小号，所到之处呢，万人空巷。他演出到这个加丹加省的这个时候啊，那里面有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已经打了好几年仗了。大家为了能够欣赏路易·阿姆斯壮的演出呢，这两边甚至商量啊，在演出当天停战，以便所有人都能够安心的去听爵士乐。然而这个看似成功的爵士乐出访的背后是一连串的政治行动，路易·阿姆斯壮并不知道。路易·阿姆斯壮成为美国安插在刚果的一只巨大的特洛伊木马，在他的掩护下，美国人做了两件事。后来看呢，这两件事足以去左右刚果的形势，左右非洲的形势，左右冷战，甚至左右世界的格局。什么事儿呢？当时的刚果在这个非洲一众国家独立运动的激励之下呢，也开始积极努力的去寻求摆脱比利时的殖民统治。那就在 Louis Armstrong 刚到达刚果前不久，刚果第一次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了自己的首位领导人，年仅35岁的帕特里克·卢蒙巴。美国和比利时啊，特别害怕这个刚上任的卢蒙巴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这就会让他们在非洲失去一个很重要的盟友。因此呢，美国和比利时就一直在冥思苦想，怎么样才能干掉这个卢蒙巴。对于美国来说，你想要干掉一个民选总统谈何容易，对吧？那他需要美国人在刚果本土进行大量的实地部署。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你如果唐突的出现在那儿并不合适，对吧？他们需要找一个掩护。那除了干掉卢蒙巴这件事儿呢，美国人对刚果垂涎的另外一个事儿是那里边的铀矿。没错，铀矿就是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原料之一。那前面说到的为了看 Louis Armstrong 演出啊，打仗都不打了的那个地方叫加丹加省。那个省当时就在闹独立，想从新成立的这个民主刚果当中脱离出来。而加丹加省恰好是一个富含铀矿的地方。为了在冷战当中掌握核武器的先机啊，为了比这个苏联人更快，美国人迫切的需要拿到这批铀矿资源。然而当时加丹加省正在闹独立，对吧？你美国人，对于美国人来说，你唐突的出现在那里也不合适，他们需要找一个掩护。 CIA 安插在刚果的特工们发现 Louis Armstrong 来的正是时候啊，他是办成上面两件事最完美的掩护。所以当 Louis Armstrong 刚刚到达刚果的第一晚，给他接风洗尘的不是别人，正是 CIA 驻刚果的老大 Larry Devlin。 当然 Louis Armstrong 当时不知道 Larry Devlin 的真实身份啊，只知道他是当地接待他们演出的一个美国同胞。就这样呢，这些美国同胞啊，以巡演工作人员的身份一路跟着 Louis Armstrong 在刚果境内以及加丹加省横冲直撞，招摇过市。在音乐家为当地民众贡献精彩演出的时候，这些同胞们，这些 CIA 的特工们秘密地谋划着刺杀卢蒙巴和购买铀矿的生意。最后呢，美国顺利地拿到了铀矿，造出了更多的原子弹，而卢蒙巴也在 Louis Armstrong 巡演的过程当中被软禁，随后被处死。从那以后，比利时和美国扶植了一个叫做蒙伯托的统治者，成为了西方世界在刚果忠实的代理人。 Louis Armstrong 在后来慢慢得知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啊，也品出了自己在刚果演出的时候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之后他非常的痛心，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是非洲裔美国人，他将刚果的这些非洲黑人视作自己的同胞，视作自己的同族。后来呢，他跟同样是爵士大使的 Dave Brubeck 两个人共同创作了一部音乐剧。这部音乐剧涉及了民权运动，涉及了冷战，涉及到音乐的本质，甚至涉及到上帝。故事设定在一个名叫做 Tagala 的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里面。故事的模板啊，就基于 Louis Armstrong 作为爵士乐大使访问刚果的故事。在这个音乐剧当中啊， Louis Armstrong 有一首曲子叫做 They Say I Look Like God 啊，他们说我长得像上帝。里面的歌词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的矛盾。歌词是这么写的，他说：他们说我长得像上帝，但上帝会是个黑人吗？我的天哪，如果万物都是按照你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你上帝可能是一匹斑马。 They say I look like God.
God created man in his image and likeness.
This
said I look like God.
In the image of God created him.
Could God be black, my God?
In the image of God created him.
If I'm a man in the image of thee,
male and female created him.
Could thou perchance a zebra be?
这首歌以及歌词背后所反映出来的 Louis Armstrong 的心态，或许正是爵士大使这个项目最吊诡的地方所在。在冷战期间，美国想让在国内备受歧视备受欺负的黑人去代表他们整个国家，营造一种美国的黑人根本没有被欺负，美国黑人当家做主的假象，注定是不成立的呀。黑人音乐家们也在日后的出访当中慢慢发现了自己的这个尴尬的处境，所以也会开始反感国会对于海外巡演的这些一系列的设定。他们甚至会在外国媒体前面坦诚地抨击美国的种族问题。因为每一位这些音乐家们都是星光熠熠的大腕，所以呢，即使他们变得不受控制，政府也拿他们没办法。好在从宣传的角度哈，美国国会这帮人还是挺天才的，他们的好点子层出不穷。在被问到代表美国的黑人乐家时而控诉美国本土的种族政策的时候，美国国会的发言人特别聪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呀，正体现了我们呢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看，一个人可以选择他的立场，选择他的言论啊，无论他是否站在我们希望他站在的那一边，他都是美国人啊，他都可以代表美国。前一段时间我有几个好朋友知道我喜欢爵士乐，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呢向我转发了一部电影，叫做《政变的配乐》。这是一部2024年比利时、法国、荷兰合拍的一个纪录片，讲的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刚果民主独立之后，在爵士乐的幌子之下发生的一系列节奏紧凑的政治事件。这部纪录片我看过之后啊，确实非常喜欢，但我觉得这个导演约翰·格里蒙普雷的格局还是小了一点。有时候我们回看1950-60年代，世界仿佛从现在角度看，世界仿佛那时候就是一片混沌的宇宙，地缘政治、种族问题、美苏冷战、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反殖民反侵略，所有这些母题都搅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谁都可能是碟中谍中谍。但不过一切的一切在那个时间点都可以用一个东西来贯穿，那就是爵士乐。这些杂乱与秩序，这些推倒与重建，正好契合了当时流行于全世界的爵士乐，那些摇摆乐，那些 bebop， 让美国人啊，让铁幕后的苏联人，让刚刚觉醒的非洲人、亚洲人、中东人都为之疯狂。如果说能为那个年代选一个代表性的音乐，1950-60年代必然是属于爵士乐的。我已经听过无数次哈，有一种说法，说爵士乐呀是小资的配乐啊，是我洗完了泡泡浴之后，身上香香的，手上端着一杯红酒，在家若有若无的那种配乐。这当然没错。不过除此之外呢，爵士乐啊，它可以是红酒的配乐，但它也可以是政变的配乐、冷战的配乐、斗争的配乐，它甚至可以是一个时代的配乐。感谢收听这一期的 Y4 Jazz。祝大家晚安。
This man, he laid down his money, and then the fellow he was in, that was in charge said to him, okay, come back in 10 years and get your car. And he said, morning or afternoon? And the fellow behind the counter said, well, 10 years from now,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And he said, well, the plumber's coming in the morning.